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确实越来越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回想在2023年初，我们还怀着一丝不安和憧憬看待着即将到来的这一年。特别是在2023年下半年，由于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考试上，所以投入在股票投资上的关注度和精力确实是比较大幅度的下降的。而转眼间，这么一年又翻篇了。在2023年初，我们的市场整体是比较景气的，也让很多投资者对这一年寄托了更多的期望。但现实的结果是，沪深300指数在2023年内除了在1月份上涨了约 7%， 在6月和7月稍微有点反弹以外，在全年剩余的9个月内均是呈现持续下跌的态势。特别是在8月至年末的这5个月时间里面，沪深300指数从4009点下跌到全年收盘的3431点，下跌幅度达到 14%， 这在沪深300指数创立的19年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在2023年内我们国内 A 股的主要指数中，真的除了北证指数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下跌。曾经有个段子说，一个笃信上帝的人一天不幸遇到洪水，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他的，于是祷告起来。洪水涨到膝盖的时候，一个划小三板的人来请他上船。这个人说，不，上帝会来救我的。当洪水慢慢涨到这个人的腹部，一个驾帆船的人请他上船，他还是说，不，上帝会来救我的。当洪水涨到他的胸部，一个开轮船的人请他上船，他仍然继续说，不，上帝会来救我的。最后洪水淹没了他，这个人死了以后进了天堂，他问上帝，我如此信奉你，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上帝说，不对呀，我不是已经派了三艘船去救你了吗？那会不会北交所其实就是上帝派来的那艘船呢？当然啦，我这里说的也只是句玩笑话。我到目前为止，北交所的户仍然没有去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始终认为我来这个市场主要是买一门生意的部分所有权。而以我当年从业的经历来说，去选择北交所的企业一般都是业绩不太过硬，又或者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硬伤的企业，以至于当年我们接业务都不太愿意碰这样一个市场。但事已时移，这个市场的情况确实是在改变，我们看得见的手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一大批传统的企业因为没有办法在两家交易所上市，而正逐步转向北交所。正如我在此前的节目中说到的一样，所谓三创四新与投资收益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而随着一批相对质量比较好的传统企业转向北交所，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质量在逐步改善，这一点动向还是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的。当然了，以上说到这些对于年度总结来说可能都只能算是题外话，但我想我们作为一名投资者还是应该更多的放下执念，以空杯的心态去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而在一月初的这几天，我在雪球上也转了转，发现雪球上各种赛收益率的投资者朋友非常多，有盈利 29% 的，有盈利 55% 的，甚至有盈利上百的。我倒不会像某些评论的朋友那样，会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些都是 P 图出来的收益率，因为我相信无论多差的年景也总会有投资者盈利，因为我相信无论是多差的年景也总会有盈利甚至是大幅盈利的投资者。说句实在话，即使按那句七亏两平一赚的古谚来计算，中国上亿的股民里面能够赚钱的也有上千万人，这里面出几个一年翻几倍的投资者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而重点的问题在于，他们用的方法，又或者说他们做的生意，我能做吗？他们有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借鉴，我又能借鉴的地方呢？ 正如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能赚钱，它的经营净利率达到 25% 以上。但如果我只是一家国内的手机小厂，苹果的生意再好，我也学不来啊。你转而去抱怨苹果就是收智商税，那有意义吗？那在过去的这些年，我的投资方式的主线始终是没有变的，但在细节甚至是在一些理念上，其实也一直都在进化。我想，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也认为目前这种生意模式比较适合我。所以即使在2023年的成绩不太好，甚至是连续三年的成绩都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也安于接受。2023年内，我的全部 A 股账户的最高收益时有约 12% 的收益率，而最大的亏损也接近 10%。 那到了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为止，我全年 A 股账户的投资收益率最终定格在负的 5.22%， 这其中不含理财账户中定投基金的相关损益，也不含境外账户的损益。这个成绩与基准沪深300指数来对比的话，我本年是跑赢基准指数 6.16 个百分点，而我本年收到的现金股息的金额相比于2022年是有所下降的，实际收到的股息下降了 12.32%， 汇总的股息率以成本计算是 5.17%。 而在这其中，我在2023年亏钱最多的股票是地产业的万科和华侨城，以及金融业的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那对于房地产业的投资，我此前的节目中也已经曾经做过反思，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至于另外的两家金融业的龙头公司，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大，后续会随着经济和市场自然恢复。而在同时，我对于我的白酒行业的持股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从原来洋河的单一持股所投资的公司切换到了五粮液和茅台这两家公司，我也彻底清仓了华侨城的投资，大幅降低了万科的持有比例，这些都是我在2023年内做了一些调整。而我在2023年内赚钱最多的股票是潍柴动力、格力电器和长江电力。其中格力电器2023年初开盘价是 30.52 元，而年末的收盘价是 32.17 元计算，全年的涨幅约在 5% 左右。但由于我在2023年内用了券商的自动网格交易的功能，做了几个循环的网格交易，所以我在格力电器总体的盈利金额相比于公司股票的涨幅要更高一些。而对于潍柴动力，其实我也潜伏了很多年了，当时我买入成本仅在5-6元之间，那趁着这大半年时间重卡行业的景气，我卖出了一半的持仓，收回了全部的投资，目前仅剩余利润部分的股票继续持有。在买入好生意的基础不变的前提下，别跟我说什么买入好公司就呆坐不动，如果我确实看到了周期性的机会，我就应该去利用。我知道很多投资者看的都是西方经典的价投著作，我们很熟悉巴老的那句名言，不想持有十年的公司就不要持有十分钟。看似价值投资与长期持股应该画上等号，短期内买卖股票必然就是投机，而这也是我早期在这个问题上走的岔路。而事实上，巴老本人的实际行动也说明，他这句话的本质含义是让投资者根据中长期的逻辑进行选股，如果看不清企业长期稳定盈利的来源，就不要买入。而在我看来，价值投资与持股时间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股市。因为我们在 A 股中经常看到一个现象，一家上市公司通常一个月就把一年的涨幅都涨完了，一年把三年的涨幅提前透支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坚持详尽分析公司与行业这个思路，而买入后无论是一周、一个月又或者是一年，达到周期的顶峰或者目标价，就应该选择果断的卖出。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过于认死理，这是我用好几年的时间买回来的教训。当然了， 虽然我刚才说我是安于接受这样一个结果，但绝对不代表我对这样一个结果满意。回到最根本，我来这个市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娱乐，又或者说实现什么精神满足。每年春天都去播种而没有结果，要不就是种的方式问题，要不就是种下的土壤有问题。而我还是相信在这片土壤上是有机会的，所以我的大部分投资仍然播种在这片土壤上。其他的一些配置顶多就是为了在连续欠收之年能够有点温饱的粮食罢了。我要真正实现小康，我还是得依靠这样一片土壤。我也相信会有冬去春来的那一天，而且我也希望这个春天不要太远。我在2023年开始，在我的理财账户也尝试定投了一部分纳斯达克100的连接基金，可以看作是一个小试验吧。而其实在此之前，出于对不熟悉的恐惧，我的境外顶多也就是少量买入了香港市场的公司。而我们也可以看到，纳斯达克100指数前十大持股的公司就包括了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 Facebook、 特斯拉、博通、开市客和百事可乐等等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合计占基金资产的比例就超过 50%。 此外，纳斯达克指数还包括了中国的拼多多、荷兰的阿斯麦、恩智浦、英国的阿斯利康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公司。买入这个指数就可以看作是买入美国甚至是这个星球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公司，这也是我最终下决心走出这一步的最主要一个原因。而尝试下来一段时间，我真心感觉定投纳指的体验要比定投大 A 的指数好太多了，真的是谁是谁知道啊。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我们自己国度的资本市场也可以给予投资者合理而且可预期的回报吧。而关于对2024年的预期，我个人对2024年的预期要比2023年要乐观一些。我在我自己2022年度的总结中说道，我个人对2023年并没有太清晰又或者说太乐观的预期。我当时做出这个判断的基础在于我在企业的实际经营中看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都是会影响上市公司实际的经营业绩的。而目前站在2024年初这个时点，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不会比2023年初少，而很多问题也都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但我比去年更乐观的原因在于，这些问题基本都暴露出来了，各方面对于前行的曲折性也有充分的预期。在此情况下，一般最终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太差。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整体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过去，整体的高增长可以掩盖企业在很多细节上的错误，自然投资的容错率也更高。但确实时代变了，我们遭遇了一个逆风的20年代，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行业内马太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原来体质较差的公司将会更加容易被淘汰出市场。体现在投资上，就是在过去我们看错了行业还能熬一熬就过去了，但今后可能熬一熬就把公司和本金都熬没了。是的，所以在2024年，我对自己的期望是多阅读和学习，静下心来多看一些企业的资料，争取能够多储备一些标的，多实地调研和观察一些上市公司。我一直认为这其实是投资的基本功，就如同我们在工具箱里储备各种工具一样，不能说我们了解这几十家企业就非要去都投资他们，但只有我们了解更多的优秀企业，我们才能做比较，我们对真正优秀企业才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对行业和上市公司认知才能形成一张完整的能捞鱼的网。也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以后需要切换投资标的的时候，我能够有充分的候选标的，不像2023年这样如此的被动。那在最后，我祝愿大家在2024年里身体健康，投资都能取得满意的收益。好了，我的2023就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